و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آل محمد وصحبه ذوي الجلال والإكرام. 今天呢，就是继续的话呢，把这个主末日的思路呗继续讲下去啊。这万丈归主是归于造化真主阿丹，并且由他上繁荣全人类的真主清高。说阿丹的第一个喷嚏之后呢，真主就启示他。 就说出了这个感赞真主啊，这是阿利哈姆杜林拉。那么阿丹的第一句话，也就是全人类，就是阿丹的子孙们得到真主的洪恩的第一句话。凡是愿意真主赐名他的人啊，都从这句话得到了真主的这个浩恩和万福，说赞颂这个清高的真主啊，至高无上的真主，全柄的真主。 那么这个赞词呢，就是从阿丹圣开始的赞词呢，苏巴伦拉西瓦勒海姆杜林拉勒黑龙拉翁拉霍格巴勒的这个赞词呢，它永无止境啊，恭喜的话常念清真言和佐证言的这个总名。凡是念了清真言、佐证言，而且把它常守的话呢，那么他已经得到真主的护佑，就是从真主的严惩罪行上。 得了平安。说赞美圣人阿林斯拉姆啊，连同家下后裔、圣门弟子和一切追随他们的人们，那么谁要这样赞颂呢？真主的话将在两世里边赐给他平安吉庆。说真主赐给的福祉和安宁呢，一直与他的话比连，而且永存，直到与真主相会之日。这个月呢，是我们圣人。 阿林斯勒，我降生之月，也是圣人的话归主的月份。那从这个月开始，凡是有福分的人呢，他都纷纷醒回，不再的话追逐今生的福恩，而是把今生作为一个种植场，得了今生修后世啊，急忙买下万昌永久啊，买下独赐的恩典，买下永恒的永恩的这个天眼。凡是有福分的人呢，从这个月呢。 就参悟参想到圣人阿赖耶斯拉姆的归主啊，开始苏醒，不再做今生的奴婢，不再做金钱的奴婢，也不再做儿孙的奴婢。在真正的给真主为奴婢的人，就为真主做奴仆的人呢，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他就开始得到了这种恩典啊，就是从这个月开始的苏醒。谁要是在这个月还不苏醒呢？ 他必定的话增加了他心中的烦恼，增加了他人生的不幸，而且执迷不悟的人呢，啊，必将的话呢，从这个月更加的迷悟，而且在对今生的各种佛恩的话呢，更加贪恋。那么醒悟的人呢，也将从这个月开始呢，得到真主独赐的这个永恩。说顺从的人啊，凡是从真主的恩赐上得到恩典的人呢。 他们都是顺从真主的人，必定是有福分的人啊。到了得到了两世的这个恩赐的人和平安吉庆的福祉的这个人，这个月呢，它也是一个吉祥的月份，一些预兆出现的月份。那么这个月的话，会出现一些预兆，只是人们视而不见啊，听而不闻。说有知识的人呢。 从这个月便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吉象、显吉或者是预兆。凡是怠慢教门的人、忘记了归宿的人，那么他就忘记了他自己的后果啊。说凡是忘记了后果的人呢，就是不知道是这阿格拜的人呢，他的话呢必然是听不见也看不见，就是闻而不见啊。在这个月的话呢，那么在全知万事的洞察秋毫的。 而且是公道的、环抱的、真主的，以前呢已经的话呢给了下了恩典，同时的话呢也就显现了就是有福分之人和薄福之人的一些显迹。那么这个月仍然还是玩忽教门，礼义不端，自以为是，自行其事，不依经据典啊，一意孤行的人呢，那么他在今生的各种衰败不各种运由上呢。 都从这个月开始的话，宽恕而且远 远离的话呢正道，甚至于的话呢明知无知的干罪，或者是明知无知的叛教，或者是明知或者是无知的作恶呢，他都不以为然，那必然呢他就视而不见啊，知而啊不知而不改悔啊。从这个月呢，凡是不醒悟的人呢，他必定会抱怨时光啊，对时间对时光的话抱怨，而且不满意前定，而且会忘恩负义。那么从这个月呢，他不修行呢，他的时光的话呢仍然挡不住他的时光的流逝，就是每一天的话呢接着每一天的过去，日夜交替的这个时间的话不再返回啊，每一个主门气呢就如同是一杆池子，它的受税呢就如同是一个布，那么每一个主门气呢都从它的受税里边的布里边呢量去了一尺布，那么迟早有一天呢它的布必定量完。就把这个时光，把宝贵的生命的话浪费在有害无益的事上啊，一些的话呢毫无的话呢后果的好的后果的这个事情上，那么反反复复的在把这个今生的话呢作为他的主宰，甚至于的话呢不遵循教门的法规，违反教门的尊信，那么专门这个犯教门的一些禁忌却不以为然啊，就似乎的话呢也没有人敢指证他们。那么这样的人呢从这个月开始呢就成为了低贱的人啊，成为了的话呢藐视小看，而且的话呢仇视为正道奔波奔忙的人呢那一些迷雾的人。这种人呢他必定不会敬老爱幼，那么从这个月呢从他的各种行为上呢他已经招惹了一些后果。那么中国的文化里边呢提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一念之善遇难成强，一念之恶家破人亡啊。曾祖的话呢却是对从这个月起悔过的人，从这个月清醒过来苏醒过来的人呢给予多数和赦免的特征。曾祖太要说，你告诉我的奴仆，我全是至赦的至仁慈的，而我的惩罚罪行呢是痛苦的，古兰经的第15:49说，敬畏的人们必定在一些诺言的权言和在一些诺言的这个权言之间啊，就是凡是敬畏的人们呢必定是在一些诺言和权言之间，这第15:45。那曾祖他来还说，我过分而且自害的奴仆啊，你们对曾祖的恩惠不要绝望，曾祖必定赦免一切罪过，这是古兰经的39:53。说除了曾祖以外呢谁能够赦免罪过呢，这是第3:135。那么曾祖太料说，我们全是属于曾祖，我们必定只归属于他，这凡是说这样的人呢他就有了一个曾祖的恩典，就是走上正道的恩典。曾祖太料还说呢，我必定以一些轻微的恐怖和饥饿，以财产生命收获等等的损失呢来试验你们，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当他们遭难的时候说，我们全是属于真主的，我们必定只归于他，这等人呢是得到了真主护佑和恩赐的人，这等人却是遵循正道的人。那是第2:155-157。说你们的话不要的话，身体健康的时候，身体还在舒适的时候，你们就心安理得，你们就的话呢忘记了曾祖的恩典啊。在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幸福，无论是灾难，无论是健康，无论的话呢是疾病，都应当知足常乐，而且的话呢满意于曾祖，在任何情况下呢都要感谢曾祖，舒克兰拉啊，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幸福，无论是灾难呢，那么都舒克兰拉，都感谢曾祖，那必然的话呢就得到了后世的一种幸福的生活啊。除了今生的愁苦以外呢，痛苦以外呢，那么在人们所失掉的东西呢，那就是害怕是后世的恩典。 说投靠真主的人，伊斯兰拉胡、马沙拉胡的人呢，他就是满意真主的人啊。他万事交托给真主，伊斯兰拉胡啊，都投靠给真主的呢，他就不会害怕啊，不会的话呢，这个十万啊，他也不指望的话，真主以外的任何人和物啊。谁要是贪图今生呢，就必定沦入今生的奴隶；谁要是贪爱的金钱呢，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啊。谁要是的话呢？对今生的恩典的话不知足的，那他必定的话走上了忧愁，走上了不满，甚至走上了干脆作恶的道路啊。谁的话要是知足而常乐呢，谁就得到了真主的一个恩赐，就是成为了真主的仆民。谁以今生的生活、今生的各方面的塞拜普的话寻求后世的话呢，他就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就是遵循正道而且得到独此特恩的这个人的这么一个恩典。说的确真主的话呢啊，是用天堂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所以舍得的话用性命和财产换取天堂的人呢，他们已经得到了今生和后世两世的幸福，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自由的王国，就是今生世界的自由的王国，成了遵循正道的而且是得到独此特恩的人们。真主材料说，信道的人们啊，但没有买卖，没有友谊，也没有的话呢，说情的日子降临的之前呢，你们当分散你们的财产。不信道的人们却是不义的，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254节。所以在这个月呢，开始就是在翻地上主命上呢，练你灾祸朝五件事呢，那就把它很认真的遵循起来。那么要知道，拜功是和天课相连的，如果一个人观礼拜不抽天课呢，那么他的拜功是不受接受的，所以拜功和天课都同时的话呢的这个遵循。然后要知道风灾和施舍的话是相连的，如果一个人的话呢，他观是风灾，他不施舍，他不善待邻居，他的话对父母不孝顺，然后对人的话呢不加以的话呢疼慈的话呢，那么他的灾的话呢是不可靠的。那么有提醒的话呢，就超海之的人呢，他是和他的反身则成呢，他是相联系的。如果谁超了海之回来，还是跟原来一个样，没有任何的改进，教门上没有任何的提拔，功修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加强，而且在各方面的品德上呢，没有任何的增加的话呢，那么他这个海之的话呢，担心是这个作废的。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就从这个月开始，很多的险疾的话呢都显现了，你们稍微注意呢。就看到了很多的阿克拜，看到了很多事情的结局啊。那么就把这事说了，说到我来空，把这个阿达斯，阿达斯来空，奥来空。那么有一个问题呢，有人问的话呢，就是这个月的话呢，25就是正月的25呢，是个什么日子？我们说呢，这25呢，那是这个翟亨烈的这个一位末日世子啊，悉达论迪涅啊，他的这个生日。他的话呢，是我们的卯料 Tiberatin 啦啊，叫十三太爷的孙子。那么他呢，精灵的话是起作喜料论低灵，就当他出生以后呢，一些阿訇们就问了，说他的名字叫什么？那么我们十三太爷说他的名字叫喜料论低灵。喜料论呢是小月牙，那是非常不容易见到的。那的确呢，他在一生人之中呢只活了25岁，坐监打牢呢18年啊，所以的话很少有人见到他啊，最后的话呢被害于监牢，那么就符合了他喜料论的这个名字。那么这就讲了，他在七岁的时候呢，就在同治十年的时候呢，因为十三太爷的话呢，这个被害的事情呢，被充军到平凉。那府台官就问他啊，你是不是十三太爷的孙子？他答说是，又怎么样？这时候就突然的话发生了地震，这些这个官的话呢吓坏了啊，说这不是我，这不怪我，这是的话董福强的话呢。要强制的话对你们这个充军，而且对你们的话进行这个加重的伤害，最后的话没有伤害他，也没有给他加刑， 而把他充军到这个长安，就现在的西安，而且给一家姓何的一个毒司，就是一个官的话他是毒司的职务，那么给一个姓齐的一个毒司的话为卢备。那么在关系三年的八月初一的时候呢，他十三岁的时候呢，那么他白天的话呢为卢侍奉，晚上的话呢悄悄的拜主啊。那么他的事情的显现呢，是当他的这个官员的话呢逐渐发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各方面都很超群，而且呢对他的话也很好，就没有把他当成卢备，当成是家里边的人啊。那么有一次这个官员要去洗澡堂里边洗澡呢，那么我们汴梁太尉劝阻他不去，结果他仍然还是背着汴梁太尉去了，最后就死在了洗澡堂里面。就提到的话呢，就是在关系十五年啊，这个腊月的这个二十九这一天呢，他是被害啊，被害以后呢是这个用被子包起来以后呢，这埋在就是开封城，现在的开封城的就是叫当时的汴梁城的下水道里边啊。他是这个应该说呢，就是在同治四年，就是1865年的正月十五出生，归主呢是关系十五年腊月二十九，他的岁数呢就是25岁啊。那么就知道的话呢，这个日子的话呢是什么一个历史的日子。那么忆苦思甜呢，这些事情的话不可能再重返，而且的话呢也成为历史上的话的一个见证。那么就把这个解释呢就解释到这啊。下面接着的话，把伊斯兰教论理学的29讲，就是解读这个官规的设限，沙拉哈·吉塔布·南马尔坦啊，他第23里边呢，他着重是讲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讲客体啊，客体追求真理的人，这客体呢，他主要是指的话呢，追求真理的人，从他的动机上呢，他应当是纯洁的啊，纯净的。从追求中呢，他首先的话是要把自己的主观的模式和一些的话呢主观厌恶的东西，一些的话呢自己的话呢所形成的一些主观的模式的话除去，就也必须要扬去，而且在意识形态里边的框架的限制呢要除去，从而呢才能从客观的这个事物里边认识而且依附到主观本质的这个真相。客观存在呢，与主观的认知呢，才能可能相符。说人类的理性呢，必然性的一些认识里面的东西呢，就是以追求真理的这个事实的话，它是相连在一起的。就不以自己事先的要求，不以自己原来固有的意识形态，也不以的话自己原来的这个善恶的观念啊，来作为标准来判断或者来主观的话。来区分这个事物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才可能追求到这个真理。就客体的话要追求真理呢，他必须的话呢客观，就是丢掉自己先见为主或者是先进为主的各种的这个看法，而是的话以客观实际的这么一些存在呢来正确的认识，才可能逼近于真理或者说符合于真理。那追求真理的这个人呢，这个客体的这个追求真理的人呢，他事先的要求呢是追求真理，必须要有这个意念，有这个理念体。那么在前进的道路上，那遇到各种障碍呢，都不可能的话呢，使他返回，而且一直追求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可能的话呢，追求到这个真理。所以当这个追求真理的这个客体的人呢，他没有这个期望，而且的话呢，对这个被造的万物啊，以真主同在的这么一些终极的东西呢，事先要除去自我先入为主的认识呢，他才可能的话呢真正的见到。是自我意识的东西，按照主观本质原本的这个真理客观存在的这些意识的东西呢，他的话呢从追求真理里边呢是取得一致啊，就是自己主观的判断符合于客观的真理，那么他才能够这个除去这个求知这个求真的这么一个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一个人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往往是主观意识的东西，自己形成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自己原本的一些善恶的观念啊，这些东西成了他的这个障碍，就造成的话呢追求真理而得不到真理的后果。 如果追求真理的这个人呢，这个客体呢，他以主观本质，就是以真理的本质同在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契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他必须的话呢，事先啊，把自己自身的稀土，把自己所爱的啊，把自己所憎恶的，把自己所有的这些稀土，凡是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真理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加以排除。那么他所爱的真理呢，那么才是主观本质啊。只有的话，除去自我的主观的意识呢，他才可能客观的看到了这个真理。只有钟爱自己，就是钟爱自我，而不是钟爱真理的这些人呢，那么他最多的认识呢，就是被造的万物，而不可能认识到造化万物的真主。说求真主宽恕自我的人啊，一直到自我能理解到是自我是在追求真理之前呢，那么自我的话事先所要求的是对真理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啊。说对真主无知的人呢，他寻求真理的时候呢，他都陷在无知的这个世界的范围之内。说所以这个认识真主的人呢，他必须要超越对无知世界的认识，就从无知的话要看到精神啊，他的话呢才能够看到所产生的这些差异性啊。所以凡事的话呢，对真主的存在，这个他的话看不到的话呢，万物之中间的话呢，被造的这些差异性的人呢，他就是一个无知或者是叛道。那真主引领我们呢，是排除无知，并且的话呢，在叛道的路上护佑我们啊，使我们自己的话不能自己亏伤自己，那么才能够得到的话真理的认识。那么真正正确的认识真主呢，他就是真理的主体，他就是本然的高品。那么本然的这些东西的存在呢，它是凭着真主的前定那么所显现，任何的话呢寻求者呢，他都不能存在真理，而是真主赐给他认识真理的能力。所以人的话只有抛弃了自我的要求，抛弃了先入为主的自我的意识，按照这个主观的意识的真理，就是从客观的这个真理上呢，主观意识的东西呢要符合于，那么他才可能是追求到真理。说把所有客观存在的一些事物呢作为自我的这个意识的认识的话呢，那么在同一的时候呢，他才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说万事万物呢，它出现的时候呢，它都有一个过程啊，在自我主观认识里面呢，它也必定有一个过程啊，而且都经过了一个逍遥的阶段啊，一个戏剧式或者喜剧式的一个认识的态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只是一个对事物的真理的一个表面的一个认识啊。客观造成的所有事物呢，它的客观存在的所有的真实呢，它要完全符合于它主观本质的认识，那么它就已经有了这个认识真理的这么一个意志。人类的话，经过100次啊，他也不能抛弃自我意识啊。就是他先入为主的那些判断的一些这个规则的话呢，往往的话还是固有存在的东西，那么真理的意识呢就不能够渗透自己的心中啊。一个善恶的观念的话呢，如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呢，他自能分辨善恶，但对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呢，他反指的话呢，就是一些罪恶的事情的发生，那么他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是以善恶的观念来认识世界，来认识真理的话呢，那么他在客体里边呢，他尽力啊，他都在尽力，但是的话他仍然的话呢不可能改变啊，不可能的话呢这个是恶事的话变更。说主观本质的东西呢，他情愿的是一面，但是另外一边客观存在的话呢是另外一面，所以他在改变之先呢，他首先的话呢是要把他的意愿，把他的改变的这些东西呢符合于这个真理，主观真理的本质。就客观事物呢，其实的话呢，他把这个善恶两个部分的话把它分开，就不符合于真理的主观本质啊。就要知道的话呢，自我的话呢，赋予的所谓的使命，就是我要追求真理，我立志的话呢，这个必定的话呢要追求到这个真理，那只是一个人的一个意愿，他的一个意志以主观的必然性呢要符合的时候呢，他才可能找到真理，真正的话认识真理。说必然呢，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必然性的东西，它是在真主前进里边，就符合于客观现实存在的一些真理的判断，那么它是以善和恶啊两个部分的话呢 在人们的意识里边呢形成一种认知。那么在认识真理里边呢，它就具有了必然性，就竭力而不使恶出现。那么主观意识里面呢，就不能够存在着说要改变恶，而是成了一个什么认识呢？就是对现实存在的恶和善的存在，给了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说主观上呢，放弃的这一种改变呢，就是服从于真理，而不是服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和主观的认识呢，那么他才可能的话呢，知道真理的本质。说服从真理的人呢，他主观本质上的话是有种使命啊，就是顺应于必然性的发展，而且不是的话呢，改变事物的真相啊，不是以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善恶观念呢，改变了这个客观存在的真理的这种实质本质，那么他才有这种认识真理的必然性。说从客观存在里边呢，每一件事物的洞察上，他的认知上呢，他都现有的一些东西呢，他都表现出一种人的意志和观念，就是无意识的东西啊，我们说的话呢，它是一种这个客观存在的。那么有意识的东西呢，那是人的一种意志的表现，也是人们的一种观念的啊这个表现。所以在中国文化里边呢，有一个就是知天意，识天心，有这么两句话。知天意呢，他就自然是知道了真理啊，识天心呢，就知道了他的真理的规律。就见到了主观本质的一些意志的东西呢，它的必然性呢已经存在啊，就是在爱和被爱的这两个方面呢，那么他已经有所认识。以我曾祖材料叫至高无上曾祖说呢，他不爱行为者的叛逆啊，说曾祖不喜欢行为者的叛逆，就是一个人的话要符合于真理，他才是顺从。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行为者的话呢，他的这个叛逆的话呢，他的话就不得到真主的喜爱，就他绝对追求不到这个真理。说全部事物的现象呢，只是一个过程啊，主动的是天意啊，是必然性的东西。那么主观本质的东西，真理和意志的存在呢，在善恶里边呢都有体现啊。全知真主的前提呢，他就对所有主观意志啊的东西的话有所认识，就主观意识、主观意志，那么他有所认识，那么对被造物的形态观念，它的一些规律、一些特征呢，也就有一个客观的这个认识。说有真理的意志呢，它才能够的话呢，认识到真理啊，就是有真理的意识呢，它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意识。就不符合于必然性的所有的判断呢，啊，所具有的所有的恶呢，那么这些的话，必然性的东西呢，它在主观本质里边呢，它是这个一种判断。那么事物的判断呢，只是重在的话是否符合于客观存在的这个真理。那么对于判断的东西呢，把恶变成善，那这是人们的一种愿望和一种行为，但是对恶的东西的话，它客观存在呢，这是对它的一个认识和一个批判，或者是一个认识的判断。真主不喜爱行为者的这个叛逆呢，那就说明的话呢，在追求真理上呢，那么他是顺从的，那么在背离真理上呢，他就事实上是一种这个叛逆啊，是不受到真主的喜爱。所以提醒的话呢，必须是追求真理，而且必须的话符合于真理。就是我们说的话呢，要知天心啊，就是识天意，或者说知天意识天心。那么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就讲到对真理追求的一个正性里边的接受里边的认识呢，它必须的话要有这么一个，就是对一个主观意志的东西，对物质规律的东西，对一个物质一些过程里面的东西呢，都知道它的一些这个本性，它的有一些规律性，而且它在前定里面呢，都具有它的一些特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不会成为叛逆者，而且能够接受正性。所以说是不接受爱的人，或者不被爱的人呢，他事实上的话是不知道真理的人啊。对爱的判断呢，他是也是必然性的啊。对爱的判断呢，他必定的话呢是以爱来判断啊，所以提醒的话，全知的前定之后呢，才有本知的性质啊。说在显现的里边的话，要是不被爱呢，那是在前定里边的话呢，已经不被爱，所以不爱的这个展现呢，只是在显现出叛逆的恶啊，那就是在这个南摩提的里边呢，他所提醒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用伊斯兰教的经典来说呢，好歹都是来自于真主啊，来自全知的真主啊。你是好的，你是坏的，这些事呢，因为真主是全知的，那么它都是来自于真主的前定。那善恶呢，是来自于被造的本质，那么这它本质里边的善恶呢，它是已经存在，那么它在世界上的显现呢，它只是一个展现，那么是叛逆者的展现，还是顺从者的展现，追求真理之人的这个展现，那么还是否认这个真理之人的这个展现呢，在他的本性里边呢已经是决定。这是他讲的第一个论理。第二个论理呢是讲真理的问题，就自我反应或者是间接的反应呢，它相对的统一呢，那么它是根据真理的一些这个源头的认识啊，就按照这个真理的过程里边呢，它为了这个同于与真理，就是与真理相符合的，它就否定了不符合于真理的作恶干罪。就认知里边呢，它是根据真理的源头，而不是以自我的话呢判断，也不是根据自我的需求和主观的愿望啊。就主观本质的东西呢，它否定了作恶。怎么有一个责成呢？一直在主观啊，在直观着所有的事情啊，说一个直观的事情呢，就是作恶的责成呢，它在一所有事物里边呢，它都有一个责成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这个恶的话呢，都不可能存在，而且都可以变成善。把恶看成是什么呢？就在整个真理过程现象里边的出现的一个环境啊，以真理相反对的作恶呢，它是显现了另外的一个方面啊，不是为我自我的意识所显现的，也不是因为私欲而达到目的的。那么这些客观存在的些恶呢，它远离他们啊，强制而且是愤怒这些现象的出现呢，它在主观里边呢，也就是成为追求真理的人呢对真理的一个接受和认识。那么客观的被造的人类呢，他的天性、他的本性呢？是在善里边还是在恶里边呢？那么在这个事情的判断里面呢，就做了一个概括的反应。这反应事物的过程呢，它全体事物的反应，还是以自己的这个实践、自己的认知、自己的一些感觉里边的反应呢？那它往往的话，可能成为这个不否认真理啊，不否认主观本质，但是它对于真理的追求的实践呢，与真理可能还有差别，或者还是有差异。就否定客观存在的恶呢，它不能够改变恶啊，而只是知道的话，自己该做什么的话呢，属于的话善，而什么东西的话不能做，做了以后它属于恶。那么自我反应的这些概念呢，对于规律性的本质呢，它就展现在这个人的这个行为上、言语上各个方面啊。有时外在的反应呢，它是全面性的反应，它进化以后的显露呢，往往的话呢是符合于真理，符合于主观本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自我反应的概念和它显现的德性呢，都以这话呢善的话相连，外在的反应呢就符合于客观本质的这个真理啊。那么反止恶的概念的出现呢，那么这一件事情上呢，也就是作为人类啊，反止的话作恶干罪，反止的话呢背离真理的一个关键的事情。以这个统摄所有的行持，所有的行为呢，它就能够正确的反映出客体，就在每一件事情上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防止作恶干罪，那么它就动之了内在的一些这个本质的东西，那么从它的言行上、从表现上呢，就知道它的本质里边，而且反映了它的能力是否能够的话分辨善和恶，是否能够符合于真理啊，自我反应而且自我的话呢判断，而不以的话客观这个真理背离而去作恶啊，去干罪。那么能够防止罪恶的这个概念呢，它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就反映在对善恶的判断上啊，在反应上有了区分，它能够区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就显现了强制性和它的威严性，就是不作恶干罪，我就坚守的话呢要符合于真理，要坚持真理，那么这个主观的反应呢，它就是能够抑制罪恶、抑制干罪、抑制所有的丑行的那么一个强制的力量啊。那么就讲到的话呢，一个人的话呢，一个柔软的一个体型，一个柔软的一个思维，柔软的一些美貌的一些外表的东西呢，它不一定的话呢是善的迹象啊，而善的迹象呢，是从内心里边、从本质里边显现出来的对善恶的这个区分 对善恶差别的认识，然后的话呢，自己力争的话呢，把自己走在追求真理里边，而背离的话呢，作恶干罪的背离真理的行为，那么他才不是叛逆。从作恶的现象上呢，就很多人的话呢，他能够极力避免，而且从善的行为上呢，往往许多事情上呢，他可以尽力的坚持，是吧？那么在判断善恶的这个事情的表述上呢，他的概念的话已经符合于真理，他的判断呢已经是正确啊，他的表达和表述呢已经符合于追求真理之人的这个概念。所以讲到概念性的一些反应呢，这主要是对善和恶啊的这个区分本质的话呢，这个矛盾的这个两方面的这个差异的认识，把善和恶，把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话呢，观为是一个合一的整体呢，那么他就能从这个善上呢，好的这个坚守，从恶上的话呢避免，就是一念之善啊，一念之恶都有了一个真理的评论。是中国文化里边说呢，一念之善欲难成强啊，一念之恶呢可以家破人亡啊，这祸福无门，为人自招。那么很多事情的话呢，都决定于追求真理的人，那么他对真理认识的差异上，对真理的话呢善恶的概念的这个差别的区分上，一旦能区分了善恶，能够认识到追求真理的人呢，那么他就必定站在真理的一边啊，从善的方面呢去寻求，而不从作恶干罪方面的话呢去放纵自己，那么他就成为了追求真理的人。那么咱们要记得经呢，在这一章里面都讲了这两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就做以上的解读啊。